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苏提尼弟兄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被分别成圣蒙召为圣徒的人，和所有在各地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我因着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恩典，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都富足，很有口才，知识丰富，就如我们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中间得到坚立一样，以致你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殷切盼望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他也必坚定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里无可指摘。神是信实的，他呼召了你们，是要你们与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弟兄们，我凭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大家要同心，在你们中间不要分党，只要在同一的心思同一的意念上团结起来。我的弟兄们，格莱士家里的人向我提到你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保罗派的，我是亚波罗派的，我是基法派的，我是基督派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受洗归入保罗的名下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和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任何人施过洗，所以你们没有人可以说是受洗归入我名下的。我也给斯提凡一家的人施过洗，此外有没有给别人施过洗我就不记得了。基督差遣我不是要我去施洗，而是去传福音，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论去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效力。读经到此。
接下来吴牧师要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呼召为起点。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教会的主题在今年的主题是委身基督，跃进生命，传扬福音。当我们看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说，委身基督是第一个那个起点，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在今年的时候，有四堂会在华语崇拜的时候来分享。我将会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来一起看委身基督，然后在里头的时候也会谈到一些是关于跃进跃进生命啊。当我们谈到说我们要委身基督，委身基督的时候，到底委身基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啊？在圣经里面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字是讲说是委身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当他谈到的时候，他讲说是把我们的那个忧虑 commit to God， 让我们的忧虑交托给神，所以没有这个 commitment 或者是这个字眼的那个出现。按那个字典的时候委身到底是什么呢？委身是一个你愿意把你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一件事上，那件事上是你本身你相信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你有一个心智，有一个立志，或者是做了一个决定，你要做一件事情。而你做那一件事情的时候，它会需要你用时间和精力来投入的。所以当我们看委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它是什么呢？委身是显示了我们愿意花时间和精力的那个优先有两方面。第一点就是时间和那个精力，第二点呢是那个优先，你本身的什么东西是你看为重要的。 在圣经里面虽然是没有用委身这个字哦，可是我们比如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的时候，保罗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在这节经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保罗劝勉勉励弟兄姐妹的时候，把自己献上，而那一种的献上里面的含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需要有委身。既然我们讲说那个委身需要有时间的精力的投入，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优先，这样表示说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常说我们委身基督，委身基督哦，可是有时委身基督这个事情很抽象，我们不太明白到底是委身基督到底怎么回事。可是如果我们从那个时间和精力你所投入的那个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概可以了解到底有没有真实的那个委身。因为委身基督我们可以口头上这样讲，可是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委身基督的那个表现。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所花的时间和精力也流露出了我们到底什么在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念，什么是我们的看重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在那个他的他说他委身基督，然后在每一个组织的时候的敬拜里面，他经常没有出席，经常因为疲累的时候没有出席，经常因做某一些小事情的时候就选择不来教会，我们可以说崇拜本身不是在他生命里面的时候他是看为重要的，或者是崇拜本身不是在他生命里面的时候是他委身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他负责一项的服事，他在那服事之前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准备了，没有心理准备，然后也迟到，态度也懒散，我们从他的这种的表现里面我们可以说他对那个侍奉他是没有委身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他愿意委身，他必然在时间和精力上他必投入，然后呢那个东西是他看为重要的。可是刚才所举的例子都是一些的那个我们基督徒信仰里面的一些的活动或者是一些的操练可是背后里面的是最终的就是我们委身于基督，是因着我们敬畏神，因着我们委身于基督的事而有的那个表现我们先了解到底那个哥林多，我们会从哥林多哥林多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来看委身基督。我们先多了解一点哥林多教会所处的那个社会当我们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繁荣大都市的那个的城市我们看这个整个版图的时候，这里我们看到说那个耶路撒冷是在这里，耶路撒冷然后这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然后安提亚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很熟悉的加拉太书的对象是在这里，以弗所大概是在这里我们常听到说马其顿的呼声是大概是这一带，保罗就从这个道路呢就进到了那个马其顿的那地区在那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个铁撒罗尼迦，然后还有雅典，然后过后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有一个是那个哥林多城好，当我们把这个部分放大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哥林多城这边有一个就在这里哥林多城它是在这里然后在这个哥林多城的时候，它其实在那个在希腊帝国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城市，可是在主前146年的时候就被罗马帝国所摧毁了，然后过了100年之后的时候他们再重新的建立起了这个罗马城在罗马城的时候他们所建的罗马城是在那个他的古城的旁边建立了一个新的那个城市如果我们看这里的时候他这边也讲说哥林多古城，然后现代的那个哥林多城是这里，然后你也注意到这边有一条的运河它的运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运河。如果我们看这个运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当那些的那个船只 他们从这里进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不需要绕一个大圈哦，他们只要经过那个小小的那个运河哈，然后就节省了许多的那个的时间。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它有点像新加坡一样哈。新加坡就是那个就绕过那个海峡的时候，所以哥林多城呢成为了一个商业的那个中心，它也成为了一个旅游的一个中心。在那个罗马时代的时候，它是非常繁荣的一个和富裕的那个大城市哦。所以第一点的时候，哥林多城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城市呢？它是在一个繁荣大都市的那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城市。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它当时的那文化是希罗文化的那个影响哦。罗马帝国它占领了那个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它的军力、军队、政治这方面很强哦。他占领了希腊帝国，可是他本身接纳希腊帝国的那个文化，因为他们希腊帝国本身的那个文化他们自己的那个那种的创作。所以有一句话我们讲说，罗马帝国战胜了那个希腊帝国，可是希腊帝国战胜了，在文学上战胜了那个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也因着那个他们的那个文学呢，他们几乎影响了整个罗马的那个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方面的多多方面的，他们都这样影响。所以当我们讲说希罗文化的时候，它其实是讲希罗希腊的文化，还有罗马的那个政治的那个体制。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在希腊帝国的时期的时候，他们出现了好些很出名的那个哲学家，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以这些他们本身的这些的哲学家的出现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当时在希腊帝国，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很看重什么呢？看重哲学，看重知识，看重所谓的那个智慧哦。他们也在不同的那些的城市里面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有一些的辩论的地方，一个演讲的一个地方啊。在圣经也有记载，当保罗到了那个雅典的时候，他也曾经在一个地方的时候跟当地人在辩论，在演说啊。这一些的那一些的思想呢，其实它不单是影响当时的罗马人啊，其实它也影响了当时的好些的那个基督徒比如很像在基督教一个很出名的那个护教者叫贾辛呢，他叫寻道者尤斯丁他曾经本身就分享，他说当他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他对柏拉图的主义的那个思想非常有很深入的那个研究。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柏拉图的那个主义的思想里面有谈到怎样来到神面前，所以他很注重这一方面哦。我们可以想象，当福音传到那个比如雅典，或者是哥林多城，或者是铁撒罗尼迦城的时候，当时这一些的群体，他们所受的影响是受了这一些的哲学或者这些思想的影响哈。然后也因着他们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所谓的条条道路，大路通罗马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基督教透过这些的交通的便利然后就进到了罗马帝国。可是也一样的，这些的也透那一些所谓的哲学，那些智慧的知识呢，也透过这些交通进到了其他各地方所以哥林多教会所处的那个社会里面，它是在那个希罗文化的影响之下。然后第三呢，哥林多教会所处的社会里面，它是受了那个祭拜偶像和道德的那个影响。在哥林多城那边有一座的那个山，叫做这座山呢，它本身那里有个庙叫做爱情神庙。在当时他们本身的宗教仪式呢，他们除了在敬拜仪式里面的时候，他们也有预备了那些的所谓的庙祭庙祭，然后来进行性滥交，这是他们在敬拜仪式的那个方式之一然后曾经有人说，在这一座山里面曾经有超过1000的 妙计，超过一千的妙计。他们也因着那个妙计哦，人太多了，过后他们就下山。下山的时候，他们就开馆，然后就开始训练。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那个哥林多的那个教会所处的那个城市真的是败坏，在道德，在那个道德方面的时候其实是败坏。为什么呢？说到他们本身，他们所谓的那个影响那个敬拜偶像的那个影响。所以保罗曾经在那个哥林多那个前书第六章九到十节的时候，他就说哈，他说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是信了主过后的时候，我们不要自欺哦，我们是承受神国的人，我们岂能像其他人一样哦？所列出的这一切的败坏呢，其实就是在当时哥林多城他们看为普遍的他们接纳的那一种的那种行为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哥林多城哥林多教会当时他们的情形看哥林多那个前书的时候，我们就稍微了解为什么保罗所针对的这个教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在第一章到第四章的时候，他就谈起了那个教会里面的那个分党纷争和分党的那个情况。然后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时候，他就谈到那个道德的一个问题。然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就谈到一个祭拜偶像的食物可不可以吃。然后在第十五章的时候，也因作那个谈到复活，到底复活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所针对的一个教会是一个问题多的教会。原因是因为信徒们虽然成为了基督徒，可是他们仍然活在哥林多城。在一个充满对立的那个观念里面，保罗尝试什么？在一个充满对立的观念里面，还有价值信仰和属灵观不一样的那个的社会里面呢，保罗要带出的一个信息，基督徒的群体如何活出基督身体的那个生活所以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本身要带出的那个信息。好，我们来看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保罗本身如何针对解决那个哥林多的那个问题呢？你会发现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谈起那个呼召，他谈起呼召为什么很多东西他可以讲？为什么他就从谈起那个呼召谈起呼召呢？我们从中的时候我们来一起的那个思想在第一章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经文里面呢，他讲说，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然后呢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然后他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被分别为圣，蒙召为圣徒的。好，从这里我们看到说，在简单的两节经文里面的时候，他强调蒙召、呼召、蒙召、呼召。到底蒙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广义的来说，它是指说神对人发出那个邀请，邀请人来配合他的工作，参与他的工作，然后人做出那个回应在那个救恩的那个的事上的时候，神就拣选邀请，然后人做出回应。可是在那个呼召里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圣经里面谈到呼召也是关系到一个比较具体的对一些个人的时候，神去呼召某一些人担任某方面的那个岗位和职分。所以呼召是如此可是我们看到说在呼召里面的时候，神永远是主动，我们人本身是被呼召的，我们是被动的，我们能做出的就是所谓的主动，是我们做出那一个回应这一回应。在保罗的短短的 这一段的那个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很多的那个字眼就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出现所以神呼召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那个救赎上的基础上来呼召我们的。第一点我们看到说，神呼召我们是要分别那个出来 我们看到在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被呼召，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分别为圣，蒙召成为圣徒，所以我们本身是有一个新的一个身份。我们所谓新的身份是什么呢？比如保罗有一个他本身是使徒，他有一个很具体的神对他的托付。然后对我们来说，我们本身是圣徒，然后我们是那个我们称为基督徒。可是我们同时的时候，我们本身也有一个那个主啊，我们有一个主哦，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所以我们有一个一个新的主人。然后第三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哈，我们有一个新的生活，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是分别为圣，蒙召为圣徒的，分别为圣，蒙召为圣徒的。当我们看那个英文的那个翻译的时候，他说 be set apart, be consecrated, be dedicated, 所以这些呢都让我们看到说那个分别出来的时候是表示说基督徒本身是分别出来的，跟世界的人是分别出来的。在旧约里面，当他们本身讲说 be set apart, be consecrated 的时候，常常是指到什么呢？在圣殿里面的所用的那一种的器皿，无论是那个碗和杯，这些的器皿他说是圣洁的，不能拿来俗用，不能拿这些圣殿里面的杯和饼 和那个碗拿来圣食物，或者是拿来喝人拿来喝水。所以是特别分别出来是做什么呢？是为主而用的，为主而活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蒙召分开出来的，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新的一个身份，我们有一个新的主人，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生活方式。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特别是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为当他们活在那个哥林多的那个社会里面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重新察觉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的呼召作为他们的起点的话，那么很自然他们的生活他们会跟随着哥林多教会的那个情形。也一样的，当我们在那个身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在既然我们有新的身份、新的主人和新的生活，也必然应该在反映在流露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的时候我们看重的还是比如是成就，比如是金钱，比如我们看重的是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成绩，我们所看重的是某一些在我们的职场上的时候有更大的那一种的身份的地位的时候，你发现有可能我们没有真正的这样分别出来。如果我们对那个同性恋的那个观点仍然是保持说其实这是他们个人的那个选择，那么这也显示说我们可能在这里的时候没有为着主的缘故的时候，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时候有一个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呼召分别出来的时候是一个起点告诉说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主人不一样。可是同时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如果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没有预备分别出来，或是我们没有预备跟别人不一样，其实我们谈不上要委身基督，因为你根本我根本都不愿意做不一样的人，成为不一样的人。那么我们谈那个委身基督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方面的事，因为不可能达到的。所以第一点我们是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自己讲说委身基督的时候，到底我们是否回到那个起点，我们的呼召。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呼召本身与那个基督联合，呼召与基督联合。在一章第九节的时候，他讲说神是信实的，他呼召了你们是要你们与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在其他的翻译本的时候有不同的那个翻译，然后在那个有另外一本的译本的时候，他是讲说你们蒙召共享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可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的时候谈到这个呼召呢？他呼召我们是跟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 这个是在第九节。如果我们看那个上文的时候，保罗在感谢什么呢？保罗感谢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凡是富足，有口才，有知识，有丰盛的知识，他们在一切的恩赐上一无所缺，一无所缺。如果我们看那个整个的那个哥林多的那个这本书的时候，保罗在这里是称赞他们，因为他们事实上真的是因着他们是大教会，他们本身充满着那种知识，保罗就讲说你凡事富足，有口才，有知识，有那个丰富，然后在恩赐上一无所缺。可是这也是他们的看重，这也是他们本身的属灵观，这也是他们本身所觉得在那个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在成长里面的时候怎样看自己呢？这也是他们所看重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神本身给他们的那个恩赐，那个恩典其实使到他们把这个恩赐和恩典呢成为了那个中心，也把这个恩赐和恩典呢成为衡量他们自己人生的价值，他们属灵的那个那个标准所以可是保罗告诉他说，他说神本身给你这一切的时候，他这些恩典，这些恩赐不是最终的那个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他说是你殷勤的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然后要他们本身在面对那个主耶稣基督的审判的日子的时候无可指摘。然后在第九节的时候他就讲到说，神本身看重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本身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保罗是针对什么呢？保罗是针对在那里的时候有一群的那个信徒，他们看重的就是恩赐知识。我想在教会里面通常会看重恩赐和知识的人都是那些比较棒的人，甚至也是比较会做领袖的人。所以是这一些的人保罗在面对他们，当他们本身很强调这一些的时候，保罗提醒他们说，神呼召我们是什么呢？是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而不是把你自己的那个恩赐高抬了，成为你自己的属灵观，你人价值的那个标准。所以当我们回到来看到底我们讲说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到底是指什么？在英文的那个翻译里面它有不同的翻译，它有翻译成 fellowship, friendship, relationship, partnership, association, convenience, 还有to share in the life。 所以当我们看这里的时候，它有谈到可以分简单的分两方面。一方面的是是关于团体关系，就是他这几点，他们都是这样表示说，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重点神没有提到恩赐，神是提到关系，神是提到说我们本身是跟神一个很紧密的那个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这样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跟耶稣基督联合我们也可以讲说神要求我们呼召我们是委身于基督，就是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所以关系本身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第一重要的。然后第二点呢，是我在磐石学王在施工上有份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也因着在跟耶稣基督的那个联合的时候，我们也跟神同工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到底什么东西是我们比较看重的？如果我们把很多的时间是放在几个例子，如果是我们做父母的，放在孩子的那个所谓的教育，他的成绩，他的那个所谓的知识，装备他预备他以后更出头那么可能我们就忽略了其实神呼召我们，神拣选我们的孩子，他最终的不是建立起他这方面的那个强项，这方面的那个才华，而是建立起跟神的那种紧密的关系在基督徒里面的时候，我们常有提出两种的心态第一种的心态是所谓的消费者的那个心态消费者的心态是什么呢？基督徒消费者的心态就是来到教会的时候就是选择自己要的东西， 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在那些他觉得对自己本身自己要的。他可能要的是有一个好的那个儿童教育，原因是他要孩子进到一个好的那个学习里面啊，或者是他本身要的是一个好的讲台。所以他会在，既然是消费者呢，他就会一家一家的去选。有可能他会在早上的时候把孩子带到某一家的那个教会里面，引领他的主日学很棒，可是他自己呢就跑到另外一间教会去听到，因为那一边的那个信息的讲员很好啊。所以这是消费者的那个心态哦。可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啊，当一个基督徒本身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态的时候，他也不会，他可能自己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可是他忘记了，当神本身要我们委身基督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跟神委身基督，而是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是一个群体一起的来到神面前。所以保罗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大家还有跟其他那些论耶稣基督的，我们大家在神的面前，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这是消费者的心态。另外一种的那一种的心态呢，有人提起的是义工的心态哦，就是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就比较选择性。选择什么呢？因为既然是做义工，表示说是有选择的，配合自己的时间，配合自己的那个好处，配合自己本身这个对东西对自己本身有利，或者是有益处，或是没有益处。所以抱着一种消费者的那种的心态的时候，他可能的最终的目的不是服侍神，不是委身于基督，他可能最终的目的是盼望有机会练习操练预备自己。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神要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是我们呼召与耶稣基督联合，而那种的关系是神所看重的，那种跟神配搭委身的是神所看重的，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是呼召坚守托付。在经文里面的时候，在第一章第十七节他这样说，基督差我们不是要我们去施洗，而是要去传福音，不是靠这智慧的言论去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功效。今天的时候我们本身我们只看那个上半段就是耶稣基督呼召保罗，耶稣基督那个蒙召了保罗，是要他去不是要他去施洗，而是去传福音。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这句话呢？当我们看上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在比如在第十章的时候，保罗就劝勉信徒，他说你们大家要同心，你们大家在中间的时候不要分党，你们有同样的那个心思，同样的意念，你们要团结起来，因为在教会里面有纷争教会里面有纷争然后那个纷争的时候他就有谈到什么呢？在教会里面有人的情形，可能是情形是有一些的分党了，有些人讲说我是属于保罗的，有些人是讲我是属于阿波罗有些是属于基法，有些是基督派的。为什么有这种情形保罗本身是所谓的是神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然后所以可能有些人讲说我是保罗派的，原因是因为可能他自己本身可能是外邦人，有人本身是讲说我是亚波罗派的，亚波罗是一个很有魅力，很有讲道恩赐教导恩赐的一个老师，一个领袖所以有些人可能很羡慕亚波罗的那个智慧，那一种的那种的魅力所以他讲我是属于那个亚波罗的。有些人呢本身讲说我是属于基法派的，基法是彼得，彼得是比较是传统我们讲说那个他是犹太人的那个使徒然后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自己不要分派，他讲说我是基督派。可是无论怎样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中的时候有好一些人他们开始分党。可是他们在分党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突出的是什么呢？在第十四节的时候到第十六节的时候，他就谈到说洗礼，既然谈到洗礼所以可见 当那个他们讲说我是保罗、阿波罗、基法那个基督派的时候，在里面的时候，从那个洗礼本身哈、哦，有可能是一个一个导火线，或者是一个有一个某一方面的那个因素是他们所考虑的。所以保罗就讲说，我没有为你们哈、哦、来那个太多人洗礼，我只为几个人洗礼了。为什么谈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想象保罗他所处的那情况啊，他在侍奉里面的时候，他建立起了这间教会。那个建教会的时候，他在所谓的是应该是创办者之一哈、啊，他是在那里的时候，他教导他们一年半的时间，然后过后他们就离开了。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里面的那一些的人呢。就开始反对保罗，觉得他不是使徒，既然反对他的使徒的那个身份权柄呢，也表示说他们也反对他本身所教的那个东西啊。所以保罗是在那种情况之下，然后在侍奉里面的时候，他们也看到说谁哦，到底洗礼哦，施洗哦更多哦。是某某人施洗更多，那个某某人施洗更多，所以就变成呢，那个保罗可能在那个施洗的那个成绩单上哦，其实不够表现了、哦。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一般的那个基督徒，我们大概可能会这样说，我们就想说，哎，我想我就多洗几个吧，多争取哦，洗多几个。虽然不能跟他们比哦，可是至少哦，自己还觉得哎呀，我有多洗几个啊，会不会这样做呢？或者会不会选择做一些东西哦，是那个让那些人哈、哦、比较得人心的？保罗却没有这样讲哦，在第十七节的时候，他就他本身的那个回应是：耶稣基督差我不是要我去施洗，而是去传福音啊。保罗当面对这种情形的时候，当人本身反对他，当人本身以那个洗礼的数字哦来看他的时候，评估他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呼召我的时候，差遣我的时候，不是叫我去施洗，而是去传福音。难道施洗不重要吗？施洗重要，可是因为神本身的呼召是传福音，所以他就紧紧抓住啊，坚持那个传福音。”而不是因做那个注重在那个洗礼的时候，就影响了他本身传福音的那个托付。所以我们感谢神呢，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在服事上的时候，真的有好多时候有很多的因素，很多的那一种的观念或者看法的时候，会使到我们在服事里面，我们会在想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因为人有不同的看法。人有不同的标准，人会有不同的那个评语。可是保罗在这里就坚持说，神呼召我什么呢？我就坚守托付。容易吗？我想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可是我们看到说，神他回到的那个呼召的起点，来作为他那个回应的那个基础。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从这三点来看。来看什么呢？看委身基督，看委身基督。如果我们说我们在近来一年里面的时候，我们盼望在委身基督上有学习、有长进，我想第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回到起初那个起点，就是呼召。神呼召我们有新的身份、新的主人、新的生活。可是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愿意分别出来吗？愿意分别出来吗？然后第二呢？我们本身呼召啊，神呼召我们是跟神建立起一个密切的那种生命的那种联系，可是同时的时候，神呼召我们也跟他同工。然后第三呢，神呼召我们本身坚持他给我们的托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连自己本身内心里面也会挣扎的，也会犹豫不决的，可是他坚持自己的那种的托付。只有在这三方面的时候，我们学习的成长，学习的那个靠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慢慢的体会学习什么到底是委身基督。 所以盼望大家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三点来彼此的勉励。我们就为自己做一个祷告，过后我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拣选我们，你拣选我们你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选选我们来到你面前。当我们站在主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在呼召，可是当你呼召的时候，你给我们新的身份，一个尊荣的身份，尊荣的托付，也尊荣的一个期盼，有个新的生活。你期盼我们在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能真的是委身基督，连接基督。可是我们也要我们也很明白自己在生活中很实际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什么事上，有很多事上有可能并不是你所要的。所以我们在今天早上透过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大家能彼此的提醒，也圣灵真的是提醒我们，我们讲委身到底时间和精力我们花在哪里，当我们讲委身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怎样来看我们委身。所以我们求主你继续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的时候，继续圣灵感动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我们重温这段经文，直到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有一个新的一个心智，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